欢迎，欢迎，欢迎亚当的儿子彼得，欢迎夏娃的女儿苏珊和露西，还欢迎水獭夫妇。
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，把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忧虑都一扫而空了，反而觉得很愉快平静。先前那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那种连说话也不敢说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了。
还有一个人呢，他到哪里了？
奥斯农，他出卖了他们三个，到白女巫那里去了。
彼得好像觉得有些什么话闷在心里非说不可，于是就冲口而出：
阿斯能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我不该对他发脾气的，我想是因为我骂了他才出毛病的。
阿斯能没有说话，只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既不是责骂，也不是宽恕，似乎是在告诉他们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的模样。
阿斯能，请问你，我们应该怎么去救爱德蒙呢？
尽一切努力，也许会比你们想象中艰难。
说完，他又沉默不语了。露西瞪着他，心里想，他显得多么的忠诚、坚强、恬静。正想到这里，突然又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愁容，不过顷刻之间就消失了。他摆摆他的鬃毛，又拍一下他的前爪，说道：
好，趁着时候先把筵席预备好吧。各位女士，请你们把这两位夏娃的女儿带到帐篷里去，好好款待他。亚当的孩子，你来，我带你看一座堡垒的远景。你将来就要在那里做王。
彼得手里提着宝剑，跟着阿斯能向东走到山顶边缘，映入眼帘的确实是一幅美景。
人呐，你看，那就是开培拉城堡，里边有四个宝座，其中一个，你将来就要坐在上面为王。我要带你来看，是因为你是长子，而且你将来要做王中之王。
彼得没有说话，好像在思索什么。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，打破了沉寂，把他从幻想中拉回来，像是一种号声，但是却比号声更有一种意义。
是你妹妹吹号角的声音。
阿斯能对彼得说，他说话的音调很低。如果我们说狮王也会像猫低声咪咪叫而不算是侮辱他的话，那么他讲的这句话时的音调之低，就低得差不多像是猫在叫了。彼得一时还没有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，等他看到别的动物向前冲过去，又看到阿斯能摆摆爪子说：
回来，让小王子去打这一仗，好使他得封爵位。
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，于是拼命地往帐篷那边跑过去。到那里一看，情景真是怕人啊，树精水精都四散逃跑，露西摆动着两条小腿儿，飞一般的向着他跑来，脸色吓得像纸一般的惨白。然后他见苏珊三步拼作两步往一棵树奔去，摇摇晃晃地爬上树， 一只巨大灰色的野兽在他后边追赶他。起初彼得以为那是一头熊，之后看见它像是一只狼狗，尽管巨大的不像一只狗。再后来他觉得它像一只狼，他用后脚站起来，两只前爪扑向树身，背上的毛一根根的竖起，张牙舞爪，连声咆哮。苏珊头顶上还有一只很粗的树枝，可是苏珊好像爬不上去了，一只脚悬在空中，只差一两寸就要给大狼的牙齿咬上了。彼得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不再爬高一些呢？再不然也应该好好的抓紧才对呀。跟着他才知道，原来苏珊快要昏过去了，如果昏过去就会掉下来了。彼得并不觉得自己很勇敢，事实上他还是有点心慌，不过这是一回事，救人又是另一回事。他笔直冲到豺狼面前，举起他的宝剑对准他的肋骨就撇过去，可惜这一剑给那豺狼闪电似的让开了，他反而侧过头来对着彼得目露凶光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愤怒地嚎叫。如果豺狼不是这样的大发脾气以至于嚎叫，那么早就咬断彼得的喉咙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彼得也没有时间来想这些了，他不等豺狼扑过来，就弯腰用尽增平的力气刺出一剑，正好由那畜生的两只前腿的刺过去，直刺进心脏。这一刹那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又恐怖又困惑。彼得连拖带拉的和豺狼缠在一起，那牲畜也已成了半死不活的状态，露出了长牙，刚好碰到彼得的前额，到处是血、毛和热气。过了一会儿，彼得发觉豺狼已经躺在地上了，才把宝剑抽出来，伸直腰，用手擦掉脸上的汗水，揉揉眼睛，他觉得筋疲力尽了。这个时候，苏珊才从树上溜下来，他和彼得再度碰在一起，都感到非常害怕。我不会说他们没有亲吻，彼此痛哭这回事，在那里呀，是没有人认为那是很糟糕的事。
快，快，人马，苍蝇，另一只豺狼从你们后边的树林跑了，赶快带你们的同伴去追，他一定是向他的女主人报告消息。这是个好机会，你们跟着他，就可以知道女巫在什么地方。还有，要把亚当的另一个儿子救出来。
阿斯能说完话，就响起了如雷也似的蹄声和翅膀鼓动的声音，十几二十匹最快的人马在黑暗中消失了。彼得还在喘气，他掉头一看，阿斯能就站在他的旁边，对他说道：
你忘记把宝剑擦干净了。
彼得看看那雪亮的剑锋，真的完全给豺狼的血和毛给玷污了，于是弯下腰来在草地上擦干净，然后用衣服把它抹干。阿斯能又对他说：
亚当的孩子，把剑交给我，跪下来。彼得，你现在是爵士了，也是豺狼的克星，站起来，以后要记住，不管任何时候，不要忘记把你的宝剑擦拭干净。